我们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你的朋友欠你一份人情，可能是你曾经善待过他，例如赠送过他一份礼物，或曾经特别帮助过他，现在轮到你需要帮忙，所以你就去找他，请他还你那份恩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或者会对朋友们说，你可能不愿意做这事儿，不过我实在需要你帮这个忙，而且你也欠我一份情。就许多方面而言，使徒保罗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况，他需要他的朋友腓利门的帮助，因此写信给他，提醒腓利门自己曾经如何善待过他，现在请他回报那份恩情。这是保罗监狱书信系列的第四课，题目是保罗和腓利门。我们要仔细查考保罗写给腓利门的这封书信，那时腓利门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会友，我们会看到保罗如何恳请腓利门，劝他与阿尼西姆和好，因为腓利门的这个奴隶最近归信了基督。我们对腓利门书的研读可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们要看保罗写信给腓利门的背景，其次要分析书信的结构和内容，最后是注重这份书信在现今的应用。让我们先来看保罗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信给腓利门。保罗给腓利门的信至少在两个方面与其他的监狱书信很不一样，其一，这封信比保罗在监狱期间写的其他的信件都短很多，事实上信里只谈论一件事情。其二，这封信不是给整个教会，而是写给个人的，也就是说是非常私人性质的，所以我们若对腓利门和其他相关的人多些认识，以及对保罗所提到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就更有助于我们明白保罗在这封信里的教导，也知道如何将它应用在现今的生活中。我们要从三方面探讨保罗写信给腓利门的背景缘由。第一，我们要确认保罗给腓利门的信里提到了一些相关人物。第二，我们要看促使保罗写这封书信的事件。第三，我们要探究保罗为何介入这件事和他所做的调解。我们先来看牵扯在这些其中的一些人物。保罗给腓利门的信里提到许多的人，不过我们只着重于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几个人，他们都与保罗恳请腓利门给情面那件事有关。首先我们要介绍腓利门这个人，其次我们要谈腓利门的奴隶阿尼西姆，最后我们再提到腓利门和阿尼西姆事件中保罗所涉及的一些见证人。让我们先来认识保罗写这封信的对象腓利门这个人。保罗在这封信里没有提到腓利门住在哪里，不过哥罗西书四章九节提到腓利门的奴隶阿尼西姆是哥罗西城的一个居民。在那里保罗这么写着，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推基古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既然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阿尼西姆是与他的主人同住，那么腓利门必然也是住在哥罗西。哥罗西是一个小城市，是位于利加斯流域，靠近老底加城和希拉伯利城。利加斯流域位于昔日罗马亚细亚行省的吕弗加地区，就是现今的小亚细亚一带。腓利门这个人显然十分积极热心地服侍哥罗西教会的其他信徒们，例如在腓利门书七节保罗讲到腓利门的爱心，使得众圣徒的心得了畅快。保罗是这么看重腓利门，以致在十七节他认为腓利门是他福音施工上的同伴。另外在第二节保罗也认定腓利门为当地教会提供聚会场所。然而除此之外，腓利门似乎曾与保罗有过深厚程度的交往，使得两人之间有着密切的情谊。腓利门书十九节保罗这么提醒腓利门，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极有可能保罗的意思是指他曾带领腓利门信主，当然保罗也有可能以其他的方式救过腓利门的性命，不过无论如何 菲利门是亏欠保罗一份深厚的情谊。我们也可以从菲利门的祷告祈求保罗能够脱离监禁，以及保罗在得释放后计划住在菲利门家，看出他们彼此之间的深厚关系。菲利门书22节，保罗的话语就有这样的意思：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圣经没有记载保罗是如何认识菲利门的，但是就我们前几课所提过的，保罗在他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宣教之旅时曾到过弗里加。然而我们也知道保罗对利加斯流域中的那些教会的信徒并不熟悉，我们的确无从知道保罗和菲利门是如何认识的。不过我们确信他们的交情很深。我们接着要介绍的人物是阿尼西姆。根据菲利门书16节记载，阿尼西姆是菲利门的奴隶，虽然我们不清楚他是哪一类的奴隶，以及在哪些事情上服侍菲利门。在第一世纪罗马帝国，蓄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各式各样的奴隶占了整个帝国人口的1/3。奴隶通常是属于一些富有的人，而他们的身份也依照他们主人的地位而定。有些罗马的奴隶没有受过教育，他们操持一些卑贱的工作，另一些则受过教育，有些甚至受过高等教育，而他们的工作也与所受的教育程度相称。他们可以是管家、账房、家庭教师，或者其他任何需要做的事。虽然做个自由人远比受雇为奴要好，不过是有为数不少的穷苦人为着每日的温饱和居住有着落而自愿卖身为奴。还有初代教会历史的文献里也记载，有些基督徒自愿卖身为奴，以筹措金钱做慈善的事情，例如喂养贫困的人。一般而言，主人对奴隶的权柄并非是绝对的。罗马法律允许奴隶可以赚钱和拥有产业，包括蓄养其他的奴隶，他们甚至可以从主人那里赎回自己的自由。除了这些权利以外，虽然法律没有强行执行，不过许多奴隶1到30岁就被释放得以自由。因着阿尼西姆是菲利门的奴隶，所以他是菲利门家的一员。然而不像他的主人，阿尼西姆并不是一个信徒，至少在起初不是。但是在阿尼西姆离开菲利门的家去寻找保罗协助时，使徒带领他归信了基督，而且对他十分爱护。菲利门书10到16节，保罗表达他对阿尼西姆关爱之心。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是我心上的人，是亲爱的兄弟。保罗称呼阿尼西姆是他的儿子，因为他带领阿尼西姆归信基督，也对他萌生了为父的爱心。除了这两个主要人物，保罗在给菲利门的信里还提到其他的哥罗西人，包括亚非亚、亚基布和以巴佛，他们每一位都与菲利门有关系。保罗提到这些人，可能是希望以他们为熟悉情况的人证，并且在他为阿尼西姆向菲利门求情的事上帮助他。保罗是在书信开始的问安里提到亚非亚和亚基布。菲利门书1到2节，保罗这么写着：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菲利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保罗称呼亚非亚为妹子，可能只表明他是个信徒。不过既然他的名字被特别的提出来，那么有可能他是菲利门家中的一员，也许是他的妻子。亚基布可能是地方教会的接待人。不过由这一节来看，教会也有可能是在菲利门家里聚会， 无论如何，按书信的语气读来，雅基布很可能是对菲利门有影响的人，或许他是地方教会的牧者，或是菲利门家的成员。至于以巴佛，我们在前几课讲过，他是建立哥罗西教会的人，而利加斯流域的教会也差遣他去服侍在监狱里的保罗，因为他那时与保罗在一起，所以无法在哥罗西担任熟知事情状况的人证。然而他在教会里的地位使他的看法格外受到人们的尊重，保罗因此在信里特别提到以巴佛对他们的问候。腓立门书23和24节，保罗这么写着：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佛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利达古、以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注意在这里把以巴佛的问安列在其他人的之前，而且语句也较长较明显。这么强调以巴佛，为的是让腓立门了解以巴佛不只是在提出问候，他也在意腓立门对保罗的书信是否有合宜的回应。介绍了保罗这封书信里与事件有密切关联的人物之后，我们现在要来看事件本身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需要保罗介入来处理。我们都知道，工人不全都是认真的工人，仆人不都全是良善的仆人，总有一些人就是不肯负责任尽职。很不巧，阿尼西姆显然就是这么一个不尽责任的人，他的失职不管是出于懒散疏忽或是恶意，都令主人腓立门生气不满。阿尼西姆显然也惧怕被腓立门惩罚，而为了躲避刑法，阿尼西姆干脆逃离腓立门的家。腓立门书11节，保罗对腓立门这么讲到阿尼西姆：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这里有个双关语，阿尼西姆这个名词源于希腊文，其意思是有用处或带来利益。可是保罗在这里说阿尼西姆是一个无用处的人，保罗借着这个双关语来告诉腓立门，阿尼西姆的确是个无用或无利益的奴隶。而且更糟糕的是，阿尼西姆可能还让腓立门遭受了相当的损失。腓立门书18节，保罗这么写道：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许多解经家认为这一节暗示着阿尼西姆曾偷了腓立门的财物，这是家里的奴隶常犯的罪行。不过阿尼西姆可能让腓立门还有其他的损失，可能是没有妥善管理他的家产，或者让家产遭受破坏损失等等。无论如何，腓立门都有资格生气，而阿尼西姆惧怕腓立门也是有缘由的。根据罗马法律，主人可以重责奴隶，甚至严厉的鞭打。阿尼西姆实在害怕腓立门的怒气，以至于他一逃了之。腓立门书15节，保罗的话语暗示了这个情况：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很显然，腓立门并没有要阿尼西姆离开，可能也不准他离开。然而保罗暗示神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或者有好的理由，借着这样的分开，神改变了阿尼西姆，使他更加成为腓立门的得力帮助。在罗马帝国，奴隶这样擅自逃离主人的家，并不见得就是逃犯，除非他们不打算回去，那样就是逃犯了。不过法律允许奴隶暂时离开主人的家，去找个辩护人或中介人来帮助他们能够与主人和好。有些罗马的法学家记载了这样的情形，例如 维维安在公元98到117年间写过这样的辩词：如果一个奴隶离开主人家，回到他的母亲那里，我们的审量他算不算是一个逃犯。如果他逃离又躲藏起来，不肯回到主人那里，那他就是一个逃犯。如果他去找母亲，是为了他的错行，或者能因母亲的求情而减轻，那他就不是一个逃犯。普罗库鲁斯在第一世纪初也写过类似的话：一个奴隶如果知道主人要体罚他，所以逃离去找一个朋友来为他求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并不是一个逃犯。奥罗修斯在第二世纪末提出这样的评论：奴隶若逃离去找主人的朋友，做他的代求者，他不算是个逃犯。这些法律评论显示，罗马法律允许奴隶离开主人的家，只要他们的目的是去找某一个人帮助，而不是想逃脱自由。因此，如果阿尼西姆是为了求保罗成为他与菲利门之间的调解人，他就不是一个逃犯。简而言之，菲利门家最初的问题是阿尼西姆让菲利门遭受一些损失，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是因着闲懒、疏忽或者恶意。总之，这个问题在菲利门和阿尼西姆的关系紧张之后变得更加的复杂。可能菲利门生气，打算处罚阿尼西姆，而阿尼西姆非常惧怕受罚。事情演变到最后，是阿尼西姆逃离菲利门家。菲利门可能已认定阿尼西姆是一个逃犯，但是阿尼西姆真实的动机则有待查明。我们已经探讨了菲利门书里的人物和事件，现在来看保罗如何调解菲利门和阿尼西姆的冲突。就保罗介入调解，有两个要点值得探讨。第一，阿尼西姆祈求保罗成为他的求情人；第二，保罗同意为阿尼西姆辩护求情。让我们先来看阿尼西姆恳求保罗的帮助。那时保罗正在监狱里。前几课我们已经说过，保罗那时很可能在罗马被囚禁，当然也有可能是在马利提马该萨利亚。不管他是在罗马或该萨利亚马利提马，他都是离菲利门住的哥罗西相当遥远。有些学者认为，阿尼西姆不可能逃那么远去找保罗做他的调解人，所以他们的结论是，阿尼西姆原想离开菲利门开始他的新生活，可是却意外地遇见了保罗。当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阿尼西姆离开菲利门时有何打算，也没有叙述到他怎么到监狱里去找保罗。不管怎么样，经文倒提供了一些细节，暗示阿尼西姆是寻求保罗做他的辩护人。其中之一就是阿尼西姆到保罗被监禁的城市，他一定清楚知道保罗是住在那里，因为哥罗西教会资助以巴佛去照顾在狱中的保罗。哥罗西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这么写着：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佛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极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伯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既然阿尼西姆是来自哥罗西，而他的主人菲利门是该教会重要的成员，阿尼西姆很可能知道保罗的身份，因此他以保罗囚禁的城市作为他逃亡的目的地。除此以外，一旦抵达那个城市，阿尼西姆就急切地要见保罗。保罗那时是被软禁，因此无法自由行动。我们难以想象阿尼西姆是意外地碰见保罗，较有可能的情况是阿尼西姆刻意去见保罗。最后一点， 保罗是在阿尼西姆蒙他钟爱以后才写信给腓利门。保罗给腓利门的信中提到，他带领阿尼西姆归信基督，而阿尼西姆也在狱中照顾保罗。换句话说，保罗是在查验了阿尼西姆之后才为他解说求情。既然阿尼西姆待在保罗的身边有那么长的时间，以求得他出面调停，可见他是全心全意寻求保罗帮助他解脱这个困境。我们已探讨了阿尼西姆恳求保罗做他的辩护人，现在要来看保罗同意为阿尼西姆去向腓利门解说求情。保罗并没有马上同意做阿尼西姆和腓利门之间的中介人。再怎么说，阿尼西姆不但是个无用的奴隶，也不是一个信徒，而腓利门却是一个善良有爱心的人。腓利门有权利生气并且管教阿尼西姆，也没有迹象表明他打算以不公道或不公义的方式来处理。腓利门绝对有权惩罚阿尼西姆，所以保罗若出面为阿尼西姆辩护说情，一定是基于怜悯。然而在他为阿尼西姆去求取连续之前，保罗必须确信阿尼西姆已经真正悔改了。保罗对这恳求起初的迟疑不情愿是情有可原的，若只是因为他们害怕受到惩罚就原谅那些做错事的人，那实在是荒谬可笑的。罗马书13:4，保罗曾就这点论到世上的掌权者，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拿作恶的。这个原则可以应用于许多人际关系上，包括不同的权柄架构，例如父母和儿女，以及第一世纪罗马帝国社会体系里的主人和奴隶。近前的掌权者会施于合适的刑罚，因为他们那么做是正确的。因此若某个奴隶或仆人祈求他的主人朋友的帮助，在没有确信这样做是对的之前，通常这个朋友是不会去向此人的主人求情。为了做比较，我们可以看看另一个历史事例，那是另一个罗马奴隶求他主人的朋友相助。事情发生在公元前111左右，罗马元老院议员普利尼代表一个为撒宾尼纳斯工作的公民写信给他的这个朋友，这封信被保留下来。我们看普利尼这封信里的一些节录。这个让你恼怒的公民来找我，跪在我面前，把我当作是你，紧紧地抱着，痛苦流涕地恳请我的帮助。我看出他是真诚忏悔，也相信他已改过，因为他明白他所做的是错的。请顾念他的年轻，他的泪水也因着你仁慈的心肠，我恳求你不要再为难他或令你自己不快。如同阿尼西姆一样，这个为撒宾尼纳斯工作的人也找他主人的朋友来帮助他。而如同保罗一样，普利尼也等到确信这个人有真诚悔改和决心从善后，才同意介入调解。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阿尼西姆起先留在保罗身边，为的是要说服使徒他的良善愿望。而在那段期间，保罗也向阿尼西姆传福音，圣灵感动他相信而归于基督。为罪忏悔通常带来真诚的改变，所以阿尼西姆一定为着曾让腓利门恼怒的那些罪过悔改。因着在基督里的新生命，阿尼西姆成为一个新人，并且专心一意地服侍在狱中的保罗。保罗也深深地关怀这个属神的新生命，越发爱他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旦阿尼西姆获得保罗的好感，那么将他还给腓利门必然是合宜的事。因此阿尼西姆带着保罗为他解说求情的信返回哥罗西。按着保罗给腓利门信上所言，按法律而言，就算阿尼西姆留在保罗身边，他也不知成为一个逃犯， 不过按情理道德来讲，这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之道，因为按基督徒的仁慈与和好之道而言，应该让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家。腓利门书12-16节可以看到这一点，那就是保罗这么写着，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保罗遣送阿尼西姆回腓利门家，因他想要来自腓利门的馈赠不是出于勉强，乃是甘心乐意，另外他也希望腓利门和阿尼西姆能够和好，如同在基督里的兄弟。而要达成这样的和好，最好是在面对面的情况下，阿尼西姆真诚悔改，祈求腓利门的饶恕，而腓利门则宽宏大量的赦免并且接纳阿尼西姆。因着保罗极度赞赏腓利门是个蛮有爱心的基督徒，加上他又竭力为阿尼西姆求情，就显示保罗的确期盼他们能够彼此和好。我们已经考察了保罗写腓利门书的背景缘由，现在来看它的结构和内容。我们要探讨保罗是用什么策略与话语来介入调解阿尼西姆与腓利门的纷争。保罗写的腓利门书在许多方面而言是相当独特的，其中一点，这是保罗唯一一封不是针对教导的书信。在腓利门书里，保罗以调解人而非教师的语气写信。另外，几乎在其他书信里，保罗是以使徒的权柄要求信徒照他所教训的去做，而在腓利门书里，他明显的选择不用命令的口吻，而是以朋友和福音同工的身份写信给他们请求帮助。还有，腓利门书是保罗写的一封极具有私人性质的函件，表达他对阿尼西姆和腓利门深切的关怀，基于和他们的友情提出请求。简而言之，在腓利门书里，我们看到一个属神的行事为人谦和，既负责任又为别人着想，更表现出基督爱心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读这封书信里的内容细节时，要注意到保罗显示出他基督徒的心态和行为，看他怎么将他在其他书信里教导的理想实行出来。我们对腓利门书内容和结构的讨论是循着书信的大纲，始于1-3节的开始问安，接着是4-7节保罗对腓利门的感谢，以及8-21节保罗为阿尼西姆的恳求，最后是22-25节结束的问候。让我们先来看1-3节开头的问安。1-3节的开始问安，表明保罗是这封书信主要的作者，并讲到这封信也来自提摩太。他致意腓利门是主要的收信人，也提到其他会见证这封书信的人，例如亚非亚、亚基布和腓利门教会的一些会众。保罗知道他是向腓利门提出一个极大的请求，可能让腓利门难以给他这个情面，所以与其让这个事件只存于腓利门和阿尼西姆四人之间，保罗反而恳请腓利门的家属和教会成员来见证他为阿尼西姆的说情。他无疑是盼望在许多信徒关切的关注之下，能激励腓利门以宽大之心对待阿尼西姆。问安是以简短而正式的祝福语结束。问安之后，4-7节是保罗对腓利门的感谢。保罗通常在他书信的这部分写着他的感谢之情。保罗主要讲到腓利门对教会的爱心，他为腓利门在许多方面祝福哥罗西教会的信徒而感谢神。 腓利门书五到七节，保罗这么称赞腓利门：因听说你向众圣徒有爱心，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保罗没有提到腓利门做了哪些事，但他说腓利门所行的令许多圣徒重新得力，可能腓利门在财务上资助他们，替他们办了一些事情，或是给予他们一些恩惠等等。无论他做了什么，腓利门都是存着良善之心行美好的事。而既然阿尼西姆也成为教会的一员，保罗期待腓利门也向他显示同样的爱心。我们就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的教导来看腓利门和阿尼西姆之间的情况。保罗这么写着：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保罗呼吁哥罗西教会的人，包括腓利门在内，要记得神所爱的信徒也饶恕他们，所以他鼓励他们彼此之间也要存同样的爱心，被得罪有嫌隙时要以忍耐相互宽容，而不是寻求赔偿。把这教导应用在腓利门和阿尼西姆的情况里是显而易见的，阿尼西姆得罪了腓利门，保罗也认为这是实情。然而他请求腓利门以他一贯的爱心，如同他对待其他信徒那样对待阿尼西姆，他恳请腓利门以耐心承受被得罪之苦，并且饶恕阿尼西姆，而非惩罚他。借着肯定腓利门的爱心，保罗鼓励他在阿尼西姆的事件上秉承一贯的性情，不容怒气凌驾在爱心之上。在感恩的段落之后，保罗在八到二十一节向腓利门陈明他的恳求，此请求表达了此书信的主要目的，那就是为阿尼西姆在腓利门面前辩护。为了更深入探讨保罗的请求，我们将它分成六个部分。八到十节，保罗身为辩护人的角色。十一到十三节，阿尼西姆身为恳求者的角色。十四节，腓利门身为主人的角色。十五到十六节，神是宇宙的主宰。十七到二十节，保罗的请求。二十一节，保罗确信他的请求会蒙应允。让我们先来看保罗就其身为辩护人的这一段解说。腓利门书八到十节，保罗这么说道：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求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保罗因着他是基督的使徒，有权柄要求腓利门行事合宜正确，然而保罗却以希望求得腓利门的关怀同情的语气写信给他。在这一段里，保罗以一个年老体弱需要帮助者的口吻说话，对一些熟悉在其他书信里保罗那种严肃语气的读者而言，这封书信的语气显得有些不寻常。保罗通常是要人尊重他的权柄，听从他的教导，难道他是想要操纵心地柔软的腓利门吗？当然不是，这只是保罗真性情的另一面，只是我们没有经常在他其他的书信里见到。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哥林多教会有人对保罗的批评，讲到他个性的另一面，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 及之见面却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的。保罗的批评者认为，他在书信里的语气显得十分激烈严厉，其实本人却是谦虚平和的。保罗为人本来就是谦和的，对这一点我们不会太惊异，因为保罗一心要像基督，而基督也是知道何时应当严厉，何时应当谦和。我们看保罗在腓立比书2:5-8所教导的，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个严格强硬的教师，但他也谦卑自己，甚至受制于血气之人，承担毫无尊严的刑罚。因此使徒一定也是在许多方面效法基督，在某些时候显出他强硬的作风，而另一些时候显出他温和有需要的一面。保罗不需要操控腓利门，他本身是个使徒，如果有必要他可以要求腓利门顺服他，而且他若提出这个要求，腓利门可能也会顺应他。但是保罗希望腓利门能以基督徒真诚的爱心来回应这个事件，因此他诉求腓利门的心，请他同情一个在狱中的老人，也怜悯一个服侍他而且心境成为在基督里的弟兄。保罗是从这个角度提出他为阿尼西姆的求情，在显出他是阿尼西姆的求情者之后，11-13，保罗讲到阿尼西姆这个人，他也详细解释自己与阿尼西姆的关系，促使他愿意带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恳求。腓利门书11-13，保罗这么写着，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保罗再次描述的阿尼西姆与那个起初来求他做调解人的阿尼西姆有很大的差别，那时他是一个无用的奴隶，如今他是皈依基督的人，他已为他的罪悔改，并且改变他的行为，借着诚心照顾在狱中的保罗而表现出他有良好的信心。因为保罗知道腓利门是个有爱心的基督徒，所以他盼望腓利门会为阿尼西姆的归信基督感到喜乐，并且饶恕他之前的过犯，如同他对待其他曾经得罪他的人一样。腓利门书11-13，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双关语，以强调阿尼西姆的改变，
特别是 Christos
与 Christos 的拼法非常相近。
Christos
的意思是基督，无益处这个词保罗用的希腊词是
a Christos，
其字首的
a
的意思是没有，而字根
Christos
意思是有用处。同样的，有益处这个词保罗用的希腊词是
u Christos，
其字首
u
意思是美好或良好，而字根
Christos
则是有用处。这里的双关语是这样的，阿尼西姆在
a Christos
没有基督的时候是
a Christos
无益处的，但是当他接受
Christos
为他的主以后，他就成为了
u Christos
有益处了。保罗也指出阿尼西姆已开始为他先前的过犯做出补偿，如同保罗所言，阿尼西姆是代替腓利门来服侍保罗的。在古代，主人把某个奴隶借给另一个人并非是不寻常的事儿，这可以被视为是一种馈赠，因为奴隶出租期间主人一定会有所损失，而那获得奴隶去工作的朋友则得到好处。以此而言，借着阿尼西姆，腓利门的确服侍了保罗，这就是为何保罗说阿尼西姆对他和腓利门都有益处。所以腓利门更是应当以怜悯仁慈对待阿尼西姆。最后在这段里， 保罗也提到他遣送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那里，大概是带着保罗给腓利门的信，并且可能有推基古一起同行。腓利门书十二节，保罗这么写着：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阿尼西姆是返回哥罗西去恳求腓利门的连续，希望能够与他和解，可能也希望得到赦免。阿尼西姆不是一个逃犯，他是回去面对主人的判决。在谈完自己身为中介调解人以及阿尼西姆身为祈求者的角色以后，在十四节保罗接着讲到腓利门身为主人的角色。保罗再次认定腓利门的确有处置阿尼西姆的权柄，也表明他向腓利门求情的动机，而不是要命令他。腓利门书十四节，保罗写了这些话：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保罗希望腓利门选择做对的事情，为此他清楚表明他的陈情是一个请求，而非使徒性的命令。有可能他希望他的朋友因为对适当的人行合一的事而得到天上的奖赏，也可能他认为这两个人自愿和好会使得他们在基督里弟兄般的情谊更加坚固。此外，保罗显然要对腓利门表示尊重，并且对他的怀疑做善意的解释。那么如果腓利门能够善待阿尼西姆，对保罗和教会而言都是极大的鼓励。腓利门书七到九节，保罗做这样的议论：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能放胆吩咐你合意的事，然而我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基本而言，腓利门过去对教会众人的爱心和信实，促使保罗认为他也会以同样的心态来对待阿尼西姆。而且保罗选择这么做也有多重的理由，他让腓利门维持罗马传统里主人有权审判奴隶的位分，他可以严厉地惩治阿尼西姆，也可以宽厚怜悯地审判，为基督也为他的朋友使徒保罗的缘故而饶恕阿尼西姆。虽然保罗很明显地指出什么是合一的选择，但那选择必须也是处于他自己想做的。在提出不同的人事彼此之间的关系之后，腓利门书十五到十六节，保罗提醒腓利门神是眷顾一切的主宰。在这部分里，他认为如果腓利门答应他的祈求，或许神能从阿尼西姆的罪行里衍生出更美好的结果。腓利门书十五到十六节，保罗谈到神眷顾的恩手，他以这些话激励腓利门：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主以他的护理掌管宇宙的一切，然而他常允许不好的事情发生，为的是要成就他美善的旨意。保罗因此暗示道，神是让一些事发生，使阿尼西姆和腓利门产生冲突，为的是让阿尼西姆被迫去找保罗帮助，然后借着保罗的教导，使阿尼西姆可能归信基督，至终能与腓利门和好。这一切都是主所允许的。借着谈到神护理掌管整个宇宙，保罗因此要腓利门从他与阿尼西姆的冲突里退后一步，以神的计划这个角度来看整个事件。腓利门的确是很生气，也有权生气，然而比起神透过他们的冲突所要赏赐的祝福，他与阿尼西姆之间的问题就实在是微不足道了。腓利门是一个善良的人， 一旦他了解神让他与阿尼西姆产生冲突，为的是拯救一个失丧的灵魂，他的愤怒就可能会化为喜乐，如同保罗所期望的。在谈到所有与调解有关的人事状况以后，腓立门书17-20节，保罗终于叙述到他的恳求，他特别请腓立门饶恕阿尼西姆，而如果腓立门执意要阿尼西姆赔偿他所受的损失，保罗愿意代阿尼西姆偿还。腓立门书17和18节，保罗提出他双重的请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注意保罗在这里所做的，他请腓立门给他一个恩情，就是看保罗好像是那个需要腓立门施恩的人。他没有争辩说阿尼西姆配得与腓立门和好，相反的，他暗示阿尼西姆应当得到惩罚，并且他也没有要腓立门向阿尼西姆显出基督那样的怜悯。象征性的说，保罗并非站在阿尼西姆旁边，好像是他的辩护律师那样，试着说服腓立门要他为阿尼西姆的缘故存连续之心。保罗乃是站在阿尼西姆面前，如同他的父亲和保护者那样，为他挡住腓立门的怒气，并且试着解释要腓立门为保罗的缘故而显出慈悲怜悯。腓立门书20节，保罗总结他的恳求，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益处，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保罗希望腓立门能够尊重保罗，以至于他能将腓立门的仁慈延伸到保罗属灵的儿子阿尼西姆身上。因此在他的请求中，保罗恳请腓立门借着对保罗全心所爱的儿子生发怜悯慈心，以此来服侍使徒保罗。注意保罗在这里的遣词用字，首先保罗愿腓立门令他得益处，他用的希腊词是
onenemi，
是阿尼西姆这个词的词根。根本而言，保罗是请求腓立门也按着他的奴隶阿尼西姆所做的对保罗能有用处。其次保罗又用了畅快这个词，腓立门书7节，保罗赞赏腓立门的行为使许多圣徒畅快。在这里他劝勉腓立门秉承他一贯的行为，令在狱中的使徒也能心里畅快。学者们对保罗恳求的详细内容提出许多问题，有些人认为保罗只是请腓立门以慈悲善良对待阿尼西姆，而不要对阿尼西姆所犯的错误施予惩罚或追求补偿。其他人则相信保罗的请求不只是这样，他可能期待阿尼西姆能被释放而成为自由人。腓立门书15和16节，保罗所写的可能是这样的意思，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我们读这些语句时，可能意会到保罗希望腓立门能够释放阿尼西姆，使阿尼西姆不再是个奴隶。我们若注意到这里被翻译为永远的希腊字
Ionion，
在英文里常被翻译为永久或永恒。即便罗马的奴隶经常是终身性的，那也是暂时的安排，所以保罗在此绝非向腓立门保证阿尼西姆可以长远地做他得力的奴隶。然而我们在基督里的关系乃是持续到永恒，因此这节也许示意腓立门释放阿尼西姆给他自由。同时我们也得明白，保罗在此并没有教导说基督徒的信心使得所有的基督徒的主人都应该释放那些信主的奴隶。在哥林多前书7章21节，他的确教导说自由比做奴仆好，但是他并没有教导需要信主奴隶的基督徒主人要他们解放奴隶。例如在提摩太前书6章2节，保罗提出这样的教导，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 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历世历代蓄奴是个常被滥用的制度，因此听保罗有此言论似乎有些奇怪。当然现今多数人想到奴隶制度，马上就会联想到那些可怕的非洲贩奴事件，我们会想到有人被迫去当奴隶，与家人分离，受制于无人道的虐待等等，他们被鞭打、强暴、烙印、杀害等等。而令我们羞愧的是，许多基督徒对这种残忍行为还加以辩护，说是圣经的时代就允许奴隶制度。然而他们是大错特错，无论是保罗或是其他圣经作者都不赞成这种措施，他们反而以严厉的语气指责这种行为。然而在保罗的时代，奴隶制度是有所不同的，它通常是经济上一种实用合一的安排，特别是主人和奴隶都是基督徒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实际情形是主人与奴隶同住在一起，神要他们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就整体而言，他们好像延伸的家庭成员，因为这样的关系在运作上有可能既保持敬虔，也能让双方都蒙益处。所以保罗并没有指示教会要把这个社会结构拆毁，相反的，他教导他们要以基督的样式处理奴隶制度。保罗希望阿尼西姆获得最好的结局，而且腓利门也知道如何满足保罗的期待。然而保罗在此模糊的语气令我们无从知道到底他只是要腓利门饶恕阿内西姆，继续对待他宛如家里的一个受尊重的奴隶，还是请求他给予阿内西姆人生的自由。因为我们也不知道阿内西姆的情况和他的技能如何，所以很难推测哪一种结果对他最好。无论如何，保罗的恳求都是希望阿内西姆能有美好的生活，能以基督徒的尊严和尊重对待阿内西姆，教会能够以此表现出仁慈和爱心。最后在提出对腓利门的恳求后，21节保罗以一个信心的声明总结。在此保罗表明他相信腓利门会照着使徒所请求的去做。腓利门书21节，保罗以此总结对腓利门的请求：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保罗有两个明确的理由相信腓利门会应允他所恳求的。第一，腓利门尊敬且爱戴保罗，因此乐意让保罗欢喜。第二，腓利门关爱教会，而阿尼西姆刚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圣经并没有记载腓利门如何回应，也没有提到阿尼西姆的结局。许多世纪以来，人们相信腓利门释放了阿里西姆，而后他至终成为以弗所地区的主教，在公元95年殉道于罗马。的确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是有一位接续提摩太的主教，名叫阿里西姆，不过事实上阿里西姆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因此这个奴隶和那个主教有可能不是同一个人。不过一个由保罗所训练的基督徒是很有可能提升到显著的位置，因此我们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不管怎么样，保罗对腓利门的信赖使我们也认为他一定会以最合宜的方式对待阿里西姆。根据一些学者的看法，保罗给腓利门的书信被保留下来，就是暗示了腓利门已做了正确的回应。如果腓利门没有那么做，他可能早就销毁保罗的信，除灭保罗恳求他的证据。我们已讨论完保罗对腓利门的请求，现在来看书信最后的一部分，22到25节，是给腓利门和他家族的结束问候。24节是一个很正式的问候，25节则是一个相应的正式祝福。不过前面几节里 有两个细节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在22节里，保罗表示他期盼很快能从监狱里被释放，所以他请求腓利门为他预备一个住处。当然，这会激励腓利门应允保罗的恳求，因为他很有可能很快就会见到使徒本人。第二，就如我们在本课前面提过的，23节，保罗提到以巴弗对他们的问安，这显示在腓利门处置阿尼西姆的事件上，以巴弗算是一个见证人。我们已查考了保罗写信给腓利门的背景缘由和这封书信的结构内容，现在要来讨论保罗代表阿尼西姆发出的恳请在现今的应用。保罗给腓利门的书信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显示出保罗将他的神学理念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我们读他给哥罗西和以弗所教会的书信时，发现了许多关乎他教导的一般性叙述和可能的应用，这些对我们都很有帮助。然而在腓利门书里，我们是从一个一般性的状况转移到一个特别的事例，从假设到真实的情况，从教导到行为。我们看到保罗在基督徒生活上的言行一致，所以对于腓利门书的现今应用，我们要特别注意保罗如何介入调解阿尼西姆和腓利门的过节，他采用的方式如何配合他在其他书信里所教导的，特别是他给哥罗西和以弗所信徒的书信。在我们考虑腓利门书对现今实际的应用时，我们要着重于三个要点。第一，基督徒之间要彼此督促；第二，教会里的人际关系要以怜悯爱心为重；第三，神家里成员之间的恢复和睦的重要。我们先来看基督徒之间要彼此督促这一点。如同我们讲到的，腓利门书里保罗提出一些人作为他替阿尼西姆求情的见证人，他们包括亚非亚、亚基布、以巴弗和哥罗西教会的成员。保罗虽然没有明确地讲他这么做的理由，然而最恰当的解释是，他可能希望这些见证人的眼目会激励腓利门做正确的事。这做法是与他在以弗所书5章11到21节的教导是一致的。我们要就这一段看几处的经文。以弗所书5章11到15节，保罗给予这些教训：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保罗教导基督徒要把罪恶显明出来，他的理由是那些行恶的人会因他们的罪行被知道而觉得羞愧，因此做智慧的事就是让我们在生活中显于光中，也就是显于光明国度的团契相交当中，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犯罪。当然，保罗的意思并非要基督徒像警察那样彼此监视，确保没有一个人落单，他乃是指出彼此督促的智慧。如果我们光明磊落的生活，让人知道我们所行的，我们就不容易经受不起诱惑试探。理由之一就是，如果别人知道我们犯罪，我们会为那些行为觉得惭愧。以阿尼西姆和腓利门的事件来说，如果没有人知道保罗写的信，而且保罗也无意再追究腓利门的决定，那么就没有人能够确保腓利门会做出正确的抉择。如果腓利门严厉地对待阿尼西姆，也只有他本人知道自己违反了保罗的请求。然而把这个事件公开化，保罗因此确保腓利门若是恶待阿尼西姆，他必然要承受家人和哥罗西教会的不谅解，在那种场面的压力会激发他采取合宜正确的处理方式。在旧约里，神也是用可能的羞辱来激励他的百姓 行事正当。例如哈巴谷书二章十六节，先知就对犹大国宣告他从神来的这些话：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神以羞辱威慑犹大的百姓，希望他们能够转离他们的罪恶。以西结书七章十八节，神也以下列的羞愧激发以色列人的顺服：要用麻布束腰，被战巾所盖，个人脸上羞愧，头上光秃。同样的，在现今教会里有许多隐而未现的罪恶，基督徒情愿活在这些罪恶里，但是如果被人知道了，他们仍会觉得羞愧。如果要防止基督徒犯这些罪，教会处理的方式之一就是让信徒保持亲密的团契。但是基督徒对彼此督促并非只是要人羞辱而避免犯罪，相反的，保罗在腓利门书的模式强调基督徒是要透过美好的团契交谊而达到彼此的负责信赖。听听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保罗所说的话：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基督徒要彼此鼓励，相互劝诫，以免犯罪。最后，保罗指示我们应当借着相互顺服来彼此督促，也就是信徒们要相互尊敬礼让。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保罗这么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教会是圣洁的地方，是顺服神的人团契交易的所在，这意味着教会里的劝导应当是合神心意，而且是公义正直的。所以我们要活在团契肢体的生活里，彼此鼓励劝勉行善，也要注意教会的领袖和一贯传统所教导的行为法则，还有那些荣至敬虔的信徒们的劝诫。总而言之，保罗使用一些见证人来督导腓利门与阿尼西姆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学习到教会可以借着对罪恶的指责以及给予鼓励和智慧的劝诫，从而使信徒避免犯罪并乐意有好的行为。我们已经看了保罗给腓利门的信，暗示了教会成员要彼此督促。现在要来看第二项应用，我们与其他基督徒交往时要以怜悯爱心为念。基督在世上传道时所彰显的性情里，最突出的一点莫过于他的怜悯。他当然看重圣洁和对神的敬畏，也强调公义和道德操守的重要，他也显出无与伦比的智慧、正直和尊严。但最让人难忘的是他对人的仁慈、怜悯、关怀和爱心。他愿意饶恕，情愿受苦，使得人可以避免受那样的苦难。他使死人复活，安慰还活着的人，医治病人，使身体残缺的复原，喂饱饥饿碌碌的人，照顾那些流离失丧受伤惊恐的人，还为那些憎恨他的人死在十字架上。简而言之，最感动我们的就是基督的怜悯之心。而在给腓利门的信里，透过那些称赞、教导和行为模范，保罗要我们学习效仿的就是基督的怜悯。我们要看保罗给腓利门的信里包含了两种怜悯，首先是恩慈和爱心的行为，以及代求的行为。我们先来看恩慈的行为，是基督徒怜悯的例子。保罗在信里称赞腓利门对教会的服事，以及他是基于这一点来恳请腓利门，借此保罗也教导所有的信徒要向人显示恩慈和爱心。腓利门书七到九节保罗这么说道：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 宁肯凭着爱心求你。保罗因着腓利门，使得众圣徒的心得畅快而受到鼓舞。那也就是说，腓利门向其他信徒表现他的恩慈，而保罗因着他是一个年老的人，是个囚犯，是值得怜悯而且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期待也能从腓利门那里得到类似的爱心。哥罗西书三章11-12节，保罗这么写着：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的心。因着其他信徒也与基督连接，所以我们对待他们要如同我们对待主以及主待我们那样，向他们显出十足的关怀，帮补他们的需要。借着这些和许多试炼，保罗教导我们恩慈与爱心是基督徒生活的重要美德。因此，如同保罗与腓利门彼此的关系，现今的基督徒也要以怜悯和爱心对待教会里的人，尽可能地回应他们的需要。保罗在给腓利门的信里提到第二种怜悯的行为是代求，就是信徒要为另一个信徒代为求告。代求有许多方式，在最容易的端点，它可以简单的是在对自己无妨碍的情况下表达个人的意见，使情况转移对某人有利。代求的另一个极端，则是为了保护另一个犯罪的人而牺牲自己的性命。最显著的代求的例子，当然就是基督为了拯救罪人而牺牲自己。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则是许多不同的代求方式。腓利门书17-19节，保罗为了阿尼西姆向腓利门这么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透过保罗的榜样，现今的基督徒也要以类似的行为为其他信徒代求。有时候神就是简单的呼召我们为他人代求，而另一些时候我们对别人的连续可能要我们进入更高层面的代求。还有一些情况是为了别人的利益或得到保护，我们连续的代求甚至要我们付出生命。以弗所书5章1和2节，保罗这么写道：所以你们该效法神，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我们已探讨了腓利门书里保罗所教导的教会成员要彼此督促和基督徒要表示出怜悯爱心，现在要来看最后一项，信徒之间要借着主耶稣基督而恢复和睦。当我们谈到彼此和好时，我们得先弄清楚，和好不是制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相爱和合一，乃是要化除先前有的敌视而产生合一与相爱。和睦相处是根植于饶恕和怜悯，借着耐心和坚忍而保持下去。也就是说，彼此之间是有冲突，但为了更好的目的，我们愿意撇下冲突不和，而寻求彼此的和解，共同寻求相互关爱，共同寻求相互服侍。在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里，保罗时常谈到信徒之间的和好，在个人和整体的伦理层面都当如此。他也讲到和好是福音的一个基本要素。保罗强调的是阿尼西姆和腓利门应当恢复彼此的关系，接纳对方为基督里的弟兄，而不心怀怨恨。对阿尼西姆而言，他必须为罪而悔改，这在他接受保罗的服侍归信基督时已经做了。而身为腓利门的奴隶，他必须受制于腓利门的裁决。 在腓利门而言，则是需要去爱阿尼西姆，以恩慈待他，并且宽恕他的罪，接纳他为基督里的弟兄。同样的，现今的信徒也应该诚心悔改，并且彼此宽恕，恢复和好的关系。同样的，在保罗的时代，教会里不同的族群之间关系仍然紧张，依然有冲突和仇恨存在。保罗并非说在这种纷争里的人是尚未得救的，他乃是说这些问题的根源已经被基督除灭了。因此在教会里，族群的冲突纷争是没有根据的，也是得罪神的。例如在以弗所书二章14到16节，他就讲到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彼此之间要和好，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按着保罗的言论，犹太信徒与外邦信徒在基督里的和睦，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光景，也是我们与神和好的必要步骤。而在现今也是如此，教会里若有不同族群的纠纷，以及信徒之间意见性情不同而产生的问题，都是不合宜的。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罪被饶恕，也得到祝福，我们因此没有理由仇视或拒绝与其他信徒和好。主已经消除了我们之间冲突的根源，因此我们得将彼此的纠纷看为罪，而极力保持基督身体的和谐、合一和相爱。以弗所书四章32节，保罗这么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哥罗西书三章13到15节，保罗如此教导，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我们蒙召是要我们弃绝原有的偏见和仇恨，而能彼此相爱，透过基督的眼光去看每一个基督徒，也享受彼此相处的和睦。总而言之，信徒之间的和睦在现今教会里是应该非常重视的。在这一课里，我们查考了保罗写给他哥罗西朋友腓利门的书信，我们探讨了书信的背景缘由，研究书信的结构和内容，最后我们思考了如何将保罗在他给腓利门的书信里显示的榜样应用于现今的时代。腓利门书是圣经里很短但很美好的一卷书，它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使徒保罗是如何具体与其他信徒相处，并且向我们展示他活出了他所教导的原则理念。除此之外，这封书信也教导我们如何看重教会里每一位信徒的价值和地位，特别在需要维持合一的关系上，我们人生更要反映出我们是合一的，看重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价值。我们若照着保罗在腓利门书里显示的原则和榜样生活，那么在彼此服侍和建造教会以彰显基督的荣耀上，必然会有极大的进展。